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及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回到大家当中。虽然只有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好像走了很久。这个进中国的时候，因为最近中国的宗教政策有一点收紧，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啊。这个领事馆看到我是牧师啊，然后就让我签一个一个保证书啊，进去不参加任何的宗教活动啊。其实政府对我们有一个误解，他们一直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危险，是他们的敌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永远是任何政府的最好的朋友，基督徒是最守法的公民啊。这个虽然教会历史上出现过一些宗教战争之类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应该知道，那是错误的宗教指导思想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那么现在在中国也有很多错误的宗教，的确对社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啊。比方说现在这个东方闪电，现在叫全能神教会啊，这个的确给社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我后来呢跟当地的就是公安局还是国家安全局的人啊有一点接触，那么就了解到其实他们内部呢对于正确的信仰和错误的信仰有严格的区分的指示，虽然他们不明白啊，但是一定要去了要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使我很受安慰啊。其实引导中国的教会能够走正确的道路，尤其是家庭教会啊，因为家庭教会它之所以是家庭教会，就是因为他们暂时还不愿意跟政府合作去登记。那么原因是因为过去的很多历史上的问题，他们的确在过去被政府逼迫啊，同时呢他们在信仰上跟现在的执政党从有神和无神这个根本的问题上产生了差别。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一直处于一种紧张这种张力的状态。那么前些日子在浙江又出现了这个政府的官员去拆十字架的问题啊。后来我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他们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拆就拆吧 啊，这个有那个十字架又怎么样呢？啊，其实很多这个有一些教会啊，把教堂盖得很大很高，然后这个上边插上一个很高很高的十字架。你知道你生活的环境啊，它不允许你这样，不允许你这样，你就不要这样嘛。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的教堂上面非要插一个十字架，你才是属灵的教堂，对不对？啊，而且出现了，就他们说，十字架各自要比谁的更高，谁的更大，是吧？这个上边的政府官员下来一看，你们这干什么呢？啊，这个你，咱们用句土话来说，你也给当地的执政官员一点面子嘛，是不是？你别搞得太过分了。而且这个东西呢，并不增加基督徒属灵的这个真正属灵的状况，相反的，使教会常常因为这些问题产生攀比的现象。对吧？觉得我的教会大，我的十字架高，其实毫无意义的，对吧？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祷告。那么这次回去，这个生了一场病啊，其实是很简单啊，就是连拉带吐了。因为那一天这个大家很热情啊，就吃饭，请吃饭呢，结果自己没有机会做饭了，因为过年嘛，就在外面 order 了一桌子饭啊，我们一起吃，吃完了以后大家都没有问题，只有我有问题，对吧？看来这个抵抗力下降啊，这个人家不是发了个笑话，就是说这个人家问北京人什么了不起啊，北京人就深深吸了一口气啊，那个人也深深一口气，结果他就到了他的日子就到了啊，结果人家生活在那里几十年都没有问题，我回去两个多星期回来就这个嗓子一直咳嗽啊，这个看来我们的呼吸道很难适应那种状况。我回去的那几天还是当地的雾霾状况指标相当好的时间啊，但是也是看到去雾蒙蒙的，但是每次呼吸每呼吸，特别是在外边走路啊，或者说是总之吧，就是暴露在外面的时候，就是感觉到那个味道很糟糕，所以现在这个嗓子还是很痛啊，回来以后一直就是这样。所以感觉到中国那个社会呢，从食品安全、空气安全、水安全各个方面，人的安全啊，物质上虽然看起来很丰富，车特别多，楼房特别多啊，这个，可是呢，环境很不好，人文道德很差啊，所以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一直在想啊，中国的出路就在于信仰的归正啊，在信仰上的归正，在于对与这个造天地万物的主的关系的恢复啊，在于人心能够因为敬畏上帝而能够产生约束啊。中国的雾霾能解决吗？大家说能不能解决啊？中国的环境污染能解决吗？啊，50年以后，啊，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的道路走得不对的话，50年以后会更加严重，对不对？啊，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只有一个解决方式，那就是人敬畏造天地万物的神。当天地万物的主，他要开恩，要医治中国这块土地的话，谁能造一个天地万物？难道不能给中国的雾霾清理一下吗？对吧？这个只有在他那里有可能。人心道德败坏的时候，能归正吗？能。那只有人谦卑认罪悔改，认识独一的上帝，在他真理的光中悔改。共产党有出路吗？有啊。这个当年共产党接受了马列主义，那不是中国人的东西，但是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那是先进的，没有错。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出路在于保持先进，就是他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认识为人民服务的真理从哪里来，为人民服务的那个生命从哪里来。他如果认识这个源泉，而不把自我膨胀成为人当上帝，把上帝当上帝，这就是他的出路啊！他还可以继续是共产党，因为只有圣经才是真正共产的那一个 那一个教导的源头啊，那个共产主义是在基督的爱里边，在基督的真理里边，在基督的救赎里边才有可能实现啊。离了这个，人的罪性是用道理无法改变的啊，所以用革命的方式，用统治的方式，用枪杆子的方式，用政治宣传的方式，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心里边祷告，如果共产党能够顺利的执政，除非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使他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如果不然的话，他是打左灯往右转啊，这个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他是在走叫少数人富起来，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啊，这个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最后他自己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他没有办法，他将导致无法改变的腐败。因为当人的内心没有在敬畏上帝的前提之下来受约束，上下一块腐败，其实不是共产党腐败，而是中国文化腐败。你说这个做医生的外科手术啊，他这个被贿赂，他腐败吗？其实有些时候我告诉你，病人比医生更腐败。没有腐败的病人就没有腐败的医生，没有腐败的百姓就没有腐败的官员，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是整个文化中国的信仰需要归正的问题。那么这个责任担在哪里呢？就担在你我的身上，担在神的儿女的身上。因为圣经里边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世界的光，是世上的盐。世人从哪里能够走归正的道路呢？是从神的儿女的身上，是从教会。所以教会绝对不是四壁墙之内做一点宗教活动的地方，教会是上帝用以这些神的儿女来把他的真理，把他的生命传播出去的地方，是引导社会，引导百姓来归正教会的使命在这里。那么教会的真理来自于圣经的启示，教会的能力来自于圣灵的同在，所以这一些都是教会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里边需要准确的认知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教会不是在地上搞政治的地方。我回去我清楚地告诉国内的弟兄姊妹，我说我不受任何政治的影响，我们的教会完全是独立的啊，跟任何政治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教会的经济完全是弟兄姊妹自愿的奉献，我们教会一切的运作，包括传道人的经济所有的费用，来自于弟兄姊妹的甘心乐意的奉献，这个与任何政治团体没有关系。过去我们认为教会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先锋啊，这个是对于教会的这个完全的是一个误解啊，是一个政治宣传上带来的一个错误。教会完全是奉上帝的旨意来把人的生命、社会归正的可能来传讲给大家，这个与任何政治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教会本身，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就是说他的国是不属这世界的，所以教会永远在政治上与社会的政治没有关系。教会应该给政治指出他当走的出路，但是教会本身永远不参与地上的政治。教会里边的人，个人弟兄姊妹可以参与政治，但是教会本身与世界上政治永远是分离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弟兄姊妹需要知道，我们也需要叫世界知道，叫我们的政府知道，让他们不必对神的子民、对于教会产生那种不必要的防范。当然，东方闪电，政府打击东方闪电，对不对呢？对的，那不是因为他的信仰问题，是因为他们走错了信仰而导致了刑事犯罪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正统信仰的教会固 共同需要对付的那个错误的东西。所以东方闪电政府打他吗？是的，教会我们不打他，但是我们反对他，那我们不赞成他。我们的责任也是要带领那些走入错误的人能够在神真理的光中能够进行归正。所以这次回来以后，心里边对于教会有很新的负担啊，然后对于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也有新的负担。当我看到这个人民如此之多啊，经济如此之发展，但是环境如此之这个污染的如此之严重啊，这个坏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啊，道德如此之颓丧啊，人心如此之空虚啊，可是人的内心里边对于真理的渴慕却是如此之强啊。我回去在飞机上坐在旁边的那个人是一位河南的高级管理的一个人员啊。然后他就因为一点点问题，他说你这个人不大一样，他说你是干什么的啊？我说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他说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吗？啊，什么什么吗？啊，猜的都挺高的啊。我说不是，他说你告诉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牧师啊。他说哎呀，他说我太幸运了，我今天要跟牧师坐在一个旁边啊。他说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些日子啊这个心里边很空虚，他我的一个下属啊，他是在这个保险公司里边工作的啊，他说这个我的一个下属啊看着我很难过啊，这个脾气不好，他就送了我一本圣经，说读了圣经就会好了。结果呢我就回来读啊，读了圣经越读越烦恼啊，因为读不懂。后来呢他就拿着这本圣经呢去他们当地的一个教会，我估计是三字的教会。他想去问啊，因为他说那个教会很大，那牧师在上面离我好遥远啊，聚会完了以后牧师就找不着了啊，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问。问问旁边的人吧，都是一些老太太老头啊，看看他们可能也不大明白，我看他们在听的时候也满头雾水的听啊。所以我作为一个高管，这个从哪里能够明白这些东西呢，很烦恼啊。他说这个今天我太幸运了。结果呢坐了九个小时的飞机，我估计给他讲了最少有五个小时的圣经啊。然后非常奇妙啊，正好他的住的地方与我要去的地方非常接近啊，然后我就跟当地的传道人联系，然后把他们联系上啊，他们非常高兴啊，这个在飞机上结了一个果子啊。结果到了那里呢，在长途巴士上边坐着旁边的这个人啊，他看到我在读圣经啊，他说你是基督徒吗？啊，我说是啊。他说我还很想是基督徒，基督徒是怎么回事啊？啊，然后就给他讲，哈哈，这个几乎啊，到了哪里，在餐厅里边吃饭啊，旁边有一个人，我在跟另外一个人谈话，旁边那个人就在那一边吃饭一边听，一边吃饭一边听，听完了这个听，他吃完饭了以后就问我啊，刚才还发微信啊，这个来问我你平安到了怎么怎么回事啊？就说我丈夫是个德国人啊，他是个基督徒，他说到基督徒怎么回事？德语我也不懂。这个中文他也说不好啊，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过日子也不知道啊。可是呢他说我很好奇，因为他心里边那么平静啊，他说我也很想平静啊，他说我很烦躁，我怎么能够平静下来？他说我看你这个人也很平静，我看你大概听着你讲的好像也是个基督徒，那你给我讲讲我怎么能够平静下来啊。结果吃着午餐就给他传福音啊，这个虽然没有这个传到他信主啊，但是他很感兴趣啊，而且一定要我的联系，以后要继续这个来问怎么信耶稣的事儿。所以我就感觉到在走到每一个地方啊，都遇见这样的机会，使我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中国人的心灵已经预备好了。现在真的是到了一个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的时候。相反的，现在在澳洲，在西方人当中福音很难传播，但是在华人当中啊，在这个中国人当中神已经为福音开了门。因此呢，今天我们来传讲的这个继续传讲关于祷告的信息。 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门徒祷告，那么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里边呢，门徒啊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来，路加福音十一章啊，这里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就对他说啊，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祷告。那么耶稣就教导他们祷告了啊，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那么这段话呢就成为是主导文。那么我们前几次讲了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使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那一个关系啊，祷告的那一个位分。其实在信仰的里面啊，我们说信仰它不是宗教，信仰是在关系上的归正啊，在关系上的归正。那么在关系上的归正里边，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在关系当中的那一个位分是什么啊。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在各种的行动的里面呢，表达的里面不至于出笑话啊。那么你当你要跟别人去讲话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很注重这个东西啊。比方说两个陌生的男人啊，初次见面的时候，几句话呢就要问问对方的年龄啊。如果我跟他说我63年出生啊，对方就说哎呀我65年，无论如何你还是个哥啊。所以因此呢讲话的时候他就要对我有一点尊敬。那么这个就表示说我们中间的位分的关系。如果你在一个单位里面，你去这个，你比方说你到一个陌生的公司里面啊，进去了，跟这个陌生的公司的人开始有开始建立关系了啊，对方就开始给你介绍了啊，这位是我们的老总啊，这位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业务员啊，这位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人。那么跟你介绍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知道你跟这个人怎么打交道，你跟那个人怎么打交道。这个不是指的我们要什么尊卑的观念，而是你在位分上的时候，比方说你跟老总谈的话，你就不能跟一个会计谈，是吧？你跟一个会计要谈的话，你就不能跟一个推销员去谈啊。所以个人自己的位分，他有什么关系，你不能搞错位。所以祷告就是一个与神沟通的概念。那么你要知道神是谁，你是谁，然后你在这个中间要怎么沟通法。那么当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教导门徒这样祷告，耶稣是站在一个什么位分上教导门徒这样祷告呢？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进入到第三句话了啊。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是一个我们跟祷告的对象的关系的认知。我们是一个儿女对父亲啊，对天父这样的关系。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祷告的态度问题啊，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这位天父呢？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圣其实就是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我们提过啊，拜偶像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罪恶世界上的堕落的根源就来自于人拜了偶像，对真神的态度错了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反而把真神变成偶像了啊，弄个泥菩萨去拜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尊他的名为圣，因为他的名就是神啊，就是至高者。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讲，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句话在翻译上有一点困难啊，所以就翻译成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也差不了太多啊。这句话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愿你的这个意念或者愿望在天上和地上都一样的通行啊，是指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语气啊。那么在愿你的国降临这第三句话里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主耶稣在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的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此愿你的国降临是在整个神的心意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可是这件事情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世界上人来说，非常不容易去理解。好，下边的话很重要啊，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听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另外一个关系的认知。当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求你教导我们祷告。”然后主耶稣就教导门徒祷告了。这里边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指的我们与祷告的对象的关系。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引入另外一个关系，就是当门徒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和门徒是什么关系？耶稣和父是什么关系？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三角的关系，有没有？啊，就是门徒来问耶稣，耶稣说：“你要祷告我在天上的父，然后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然后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是这位教导门徒祷告的这位耶稣，他是怎么回事呢？啊，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关系里边来理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今天讲到的主题是愿你的国降临。那么愿你的国降临和今天的圣经的主题经文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主题经文是讲到夫妻的关系，是吧？是关于你们如何做妻子，如何做丈夫。我们讲到信仰是关系的归正，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边，牢牢地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啊。那么上帝起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这个把人特殊的成为一个特殊的被造。那么这个特殊的被造呢，圣经上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那么在具体造人的时候又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一开始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神对于我自我的称呼是个多数，是我们。那就是说三而一的神在彼此的对话里边说，我们要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然后到了具体要造人的时候，又说乃是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变成了第三人称的单数。那么这个他指的是谁呢？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在圣经启示的光中，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边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原来我们了解人类的生命灵魂的被造是照着三而一的神的三位位格里边的第二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圣子，是按照圣子的灵的形象造了人类的生命。那么当这个生命被造出来的时候，到了哥罗西书的启示又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这一切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透过他造的，万有又是靠着他而立的。后边还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又是为他造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为圣子而造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理解了一个关系。今天早晨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讲过啊，其实以前也提过啊，我们人类要认识有一位神，在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位至高者，不太难。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文字里边都有神这个字，可是呢，在认识基督这件事情上，认识三而一，认识圣子这件事情上面却变得非常的不容易。基督是谁？耶稣是怎么回事？这一件事情要闹明白却要花一番的功夫，不容易的。可是呢，整本圣经说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圣经里面说整卷圣经的启示是为谁做见证的？是为基督做见证，是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说，父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认识耶稣基督。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为他造，因此在圣经里边呢，就启示了这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第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31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也就是说，以前的时候没有显明出来，但是在末后的时代里边，借着圣徒要向他的众教会，向普世的人要显明出来。那么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只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神没有显明。那么因为神将来要迎娶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而是普世的人要到他那里去。那么我们现在在投影仪上没有啊，大家有圣经的，我们把圣经翻一下，翻到启示录的第19章。新约圣经最后这个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启示录就是圣经倒数第几页了啊，启示录第19章。没有圣经的可以看看旁边的，再没有的话就可以听我读啊，大家听就好了啊。第19章第5节，这里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啊。因此这个时间是基督再来，世界结束，教会被提到他那里去，那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间啊。那么我们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那么那个时间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第6节就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下边一句话特别注意的，就是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得蒙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就吩咐我说了，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然后下边就说他夫妇敬拜怎么怎么样啊。那么最后第10节的后半节就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预言就是指的整个圣经的启示，就是先知的话里边的灵异，不是灵异，是灵魂啊，他的 spirit 这个里边的精髓干什么呢？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引导普世的人来认识他。那么认识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因为将来有一天他要来迎娶我们，好像结婚一样。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刚才以弗所书里边说，在创世纪里边神造了女人之后，就对人类啊 家庭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指示啊，神的启示，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也就是说这主要是指的男人啊，这个男人长大了，成人了，这个人是指的成年人啊，长大成人以后离开他的父母，然后呢要与他的妻子联合。其实这句话虽然没有把另一半说明啊，其实另一半也是一样的适用，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她要长大了，她也要离开她的父母，然后与丈夫联合啊。换句话说，人长成人年了，她就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了，然后与配偶联合也是可以的啊。然后结婚，接着结婚，使二人成为一体。咱们中国人对婚姻通常情况下说它是个大事儿，为什么它是个大事儿？啊，婚姻为什么是大事儿？生孩子叫喜事儿，是吧？很重要，但是结婚的时候是双喜，啊，结婚很重要。为什么结婚是大事儿啊？因为是终身的事儿，对吧？我们通常情况下叫找对象的时候要注意啊，因为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儿。也就是说你后半辈子属于谁，你跟谁在一块儿啊，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在以弗所书里边说了，说保罗说，我不仅仅是告诉你你的婚姻是要这样的，我更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就是这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一个极大的奥秘。原来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好像婚姻的关系。那么人起初被造是为基督造，将来有一天人要属于基督的。其实创造出来的第七天的安息就是人要与基督联合的。但是很可惜，因为人对神的不信，受了撒旦的诱惑，犯罪与神断了关系。这时候基督要以他的真理，要以他的大爱，重新把失去的人借着他的福音的救赎重新来归给他啊，重新来归给他。那么使起初神创造的这一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指的基督要离开天父，要与教会联合，将来进入到永世，指的这个关系说的。因此神在地上设立的家庭的关系，那么借着这个关系是我们理解整个灵界的关系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里边所启示的很多的话都是用我们实际的生活可以大概理解的。当然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不是夫妻的关系，只是像夫妻的关系啊。那么从这个关系里边呢，我们就来理解啊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了。那么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里边啊，说那个时候基督要做王了啊，这个我们的神全能者要做王了。那么现在基督做王了吗？还没有，最后到这个做王的时候。那么基督的生命本身是神的生命，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他基督借着受苦得以完全。难道基督不完全吗？为什么说他借着受苦才得以完全呢？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完全指的是什么意思。比方说现在某一个公司啊，要招聘一个主管啊，银行啊，招聘一个主管。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发出这个招聘的信啊，然后很多人就来投标了啊，就来应聘。这时候呢，要经过考试，考完了试以后，经过面试、谈话啊，最后经过面试之后呢，选上了某一个人啊，他可以来有这个资格做这个主管的职分了。我下面的问题，他经过这个考试辛苦不辛苦啊？啊，很辛苦啊。你们考过试吗？啊，考试的时候舒服吗？ 哇，复习考试，考试整个过程很辛苦的，这个我毕业了很多年了，还常常做梦，考试通不过，吓得要命，惊醒过来啊，这个因为考试读书的时候，学校里边不常常说嘛，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嘛，是不是？这个老师就拿这个东西来掐学生，知道吧？考试很重要，但是也很辛苦。但是请问，考试赋予这个应考的人更多的知识吗？使他更完全吗？不是的。考试其实这个考生进考场的时候，假如他考上了，不是考试使他更多知识，而是他更多的是他因为他的知识使他通过了这个考试，对吧？所以他本来这个人就是适合做这个职分的人，对吧？那么考试起了什么作用呢？只是证明了他有资格来做这个位置，对吧？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通过了这些患难啊，那只是一个考试，证明了他是有资格来做这个位分的。所以不是这个痛苦使他完全了，而是使这个他经过的这些患难，使他在这个位置上是完全的。别人不能再说，有人说，上帝，你叫他做王，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王啊？是吧？谁知道他有没有资格做王啊？所以这个经过这个苦难，使他做王这件事得以完全，没有人可以指责他了。其实他做王之前，考试受苦之前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全的，不过他在经过这些手续，在手续上得以完全的。那基督做王了，其实本来基督就是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早已被立为王，不过呢，经过这个过程以后，他有资格，证明他有资格来做王了。讲了这一圈以后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是站在什么位分上来教导门徒祷告的呢？现在想想这个问题啊，原来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在祷告这个问题上是我产生很大的困惑。我相信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很多基督徒的困惑，就是我们向父祷告，还是向耶稣祷告，还是向圣灵祷告，还是向他们三个一块祷告，到底我祷告是怎么个祷告法，这个位分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我在天上的父是指的父说的，还是指的耶稣说的，还是指的圣灵说的，还是指的三而一的神说的，到底这个关系是怎么回事，我们搞不大明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搞明白了啊，我好长时间我都搞不明白啊，这个祷告的时候常常糊涂啊，这个因此在祷告的这个关系位分上，这个祷告的动力上都有问题了。那么在准备这场讲章的时候，我明白了，我感谢神，使我能够明白这一个困惑我很久的这一个关于祷告的位分关系的奥秘。其实当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说，求你教给我怎么祷告，那么这个时候有点像什么呢？门徒和基督的关系有一点像一个灰姑娘跟一个将要继承王位的王储的关系。今天的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是这一个将来要嫁给基督成为王后的那一位跟王子，就是这一个天国这个王储的关系，能理解吗？所以父上帝是天国的君王，那么这一位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被称为圣子的这一位，是一位要继承神所创造的一切的那一位。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不能这个一对一的对号就不对了啊，因为神都是永恒的，所以不存在那个父王死了，这个王储继承王位，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神要把一切父上帝啊，要把一切所创造的交托圣子，这一切都是为他来造的，使他在万有之上为君王。那么然后这时候神创造了人类，使人类要跟圣子一同到永世里边去管理将来的世界。 所以希伯来书里边说，论到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而是经上某一处已经论述了要将给人来管辖。那么人还没有资格来管辖神所创造的一切，而是基督借着他的受苦已经有资格了，所以他已经完全配得王位的这个继承人的这个身份了。然后他现今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基督说对门徒啊，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了，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然后叫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对吧？这约翰福音里边讲的。那么这句话刚才我在查经班里边说了，是什么人说这样的话呢？是这个正在谈恋爱，刚刚开始谈恋爱的男孩对他所爱的女孩说的，对吧？一个白马王子遇到了一个灰姑娘，爱上她了，然后就说你等着，我回家去预备好了我们的王宫，然后我回来接你，接你以后我在那里，叫你也和我一块儿在那里，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已经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要在主耶稣的手里边啊，他将来要成为天国的君王，所以在这个十九章里边说，我们的全能者做王了，啊，那是一个继承王位的这个庆典，所以我们要赞美他，同时也是一个王结婚的庆典，是一个这个王后继位的庆典啊，所以那是一个极大的这个，所以用这个希伯来话里边就说哈利路亚啊，那是一个极大的赞美，极大的荣耀，极大的欢乐的时候。因此呢，当这个门徒来向耶稣问怎么样祷告啊，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这一位将要继承王位的王储交给他这个灰姑娘将要成为王后的这位女孩子说，你见我父王的时候应该说这些话，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啊，所以主耶稣你看在路加福音里面啊，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好了，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啊，耶稣在一个祷告的地方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啊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么可见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吧啊，他们在祷告上也很困惑啊，该怎么祷告呢？人在祈祷，我们知道我们有所求的对象，因为人为什么要祷告呢？就是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啊，我们要跟这一位比我更高的这一位去沟通，所以祈祷是所有的宗教里边，甚至于没有宗教的人，到了关键的时候要产生了一种现象。咱们中国人说，人穷极乎天。啊，不是贫穷的意思，是指的你没有办法了啊，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你就开始呼天了，老天啊帮助我，是吧？这个人心里边这是一个最怎么说呢，朴实的那种朴素的那个祷告，是吧？可是人到底应该怎么祷告呢？门徒来问耶稣，其实这个图画呢就是一个将要被立为王后的这一个灰姑娘来问这个王储啊，虽然这个灰姑娘还不太知道这个人到底，这个耶稣啊他到底是谁啊，并不一定完全了解他就是那一位将来继承王位的那一位王储，但是这个王储知道他自己是谁啊，所以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这一位天上的父也是圣子的父，也是我们众人的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指的地上的父，也不是指的，而是天上的父。然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这是这一位王储教导你来到父王面前啊，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然后下边说， 愿你的国降临。其实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一个思想啊，就是说在父的权柄里面，因为人的犯罪堕落，使人暂时人类普世都离开了父神的国度的权柄，然后被分离出去，被定罪成了和撒旦一国堕落的那个地位。所以现在要恢复上帝主权在人间的那个关系，并不是上帝的主权不够大，不是这样的。因为上帝的主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主权，而是一个爱的主权。他愿人顺服他，不是一种奴役性的顺服他，而是一种爱的顺服他，在真理里边主动的来顺服他。所以这一位基督，这一位圣子，这一位将来的王储，教导要被他赎回，要和他一同进入到永世里边，来和他一同做王，管理他所做创造的一切的这一位，教导我们曾经失落了，现在要回到天家里边去的那一位教会里面的人啊，告诉他你当在父王面前求什么。这时候就好像有一帮叛变的这个国民啊，然后被王储到他们中间啊，种种原因吧，要招安也好，还是要怎么样也好啊，要引导他们要回到父王的面前啊。这时候呢，这些人说，我们见了王要说什么啊，假如我要去见王的话，这位王子就跟他说了，你要见我爸爸吧，哎，你说我的父啊，因为也是你的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然后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愿众人都认你是上帝是神，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愿我们这些曾经背叛你的人，使你的国权王权重新在我们中间得以恢复啊，就好像水浒传的人，他叫什么，宋江是吧，要去见当时的宋朝这个皇帝宋王帝啊，这时候这个假如说高俅是个正直的人啊，就会告诉他，你去见这个王的时候，你应该这样说，是吧？这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那个关系，能明白这个关系吗？那作为我们一个被主耶稣宝血赎回的，将来要与主耶稣一同进入到荣耀里边去，暂时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这个作为教会里边的一员，我们回到父面前应该祷告什么呢？啊，应该怎么样按照我们的将来的我们的主人、要迎娶我们的基督啊，以如何我们不会羞辱他的名，是吧？如果我们来了说，哎呀，父神啊，求你今天给我找个工作吧，求你今天给我什么，我们求的都是自己的好处，我们的主就因我们的名受羞辱，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吗？是吧？如果一个被王储拯救的一个灰姑娘来到父王面前，光求他自己的好处，根本把什么你们的王权，什么这个王子的好处，他的面子，他救我不管，我要什么你就得给我，那叫什么祷告呢？是吧？所以在这一个关系里边，我们处于什么样的身份，然后我们在父面前要怎样祷告，求他的国，是作为我们将来王储的妻子，将来和他一同进入他的荣耀里边来管理他的万物的那一个未来的王后的身份。所以我把这个称为心腹心态，是基督的新娘子以这样的心态地位来求他的国 和他的意，我们的祷告的态度就对了，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就对了，我们祷告的关系就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的人生的思维方式，整个人生的价值定位，整个人生的行为准则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那个关系，真正人生的那一个定位，那个定位基础。因此呢，当我们求他的国，愿他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就从以弗所书里边启示的光中，我们是以心腹的心态将来我们要与他二人成为一体这样的关系里边，是站在这样的位分上来祷告的。然后在这样的位分上，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这个 White Horse 这个 City， 这个 Mitcham 这个地区，看看我们中国，看看周围的百姓，我们跟他们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地区是什么关系，我们当在这个地区里边建立一个怎样的君尊祭祀的心态，建立怎样一个因为爱他委身给他，在这个地区里边为他做见证的心态，为他的国，为他的义，为失丧的灵魂祈祷的心态，无论是这地上的政权，无论是地上的经济社会秩序等等的，我们在这个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主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我都加给你啊！父神岂是贫穷的父神呢？你不要为你那个小圈子里边去为你自己那点东西去天天就为那个去祈求你要知道你祈求来到的是一个什么的关系里边一个这个女子来到了这个一个国家的国王的面前了，还为自己的家里边那个小破屋子来祷告，求君王去给你盖修修你那个房子，是吧？你将来都成为继承国权的一个王后了，你还为那个破衣服求国王赐给你一块布，把你的衣服回去补一补，有那个必要吗？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自己身份认知的缺乏，所以使我们的行为、思维、祷告很多事情都局限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小的东西里边，我们不知道我们来到的是什么关系当中。而且我们有了一个特许的关系，人来到这个世上的君王面前谈何容易啊，是吧？今天我们中间不知道谁去见过，真正见过习近平，对吧？你去见见他容易吗？你不用说了，你在民主国家你去见见澳洲总理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因着主耶稣中保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位王储是我们的担保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来到世人的宝座前，这简直是太大的恩典了。可是因为恩典太大，我们却把它忽略了，麻木了这个我们就知道要我们那一点点小东西。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自己能够有真正对自己身份的认知，然后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和我们的身份相符合，使我们能够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不再羞辱我们自己的身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现在我们借着这样的，我们有一个祷告来默想我们这样的关系，来默想今天我们来到父上帝的面前，来默想我们跟基督是什么关系，我们奉着基督的名我们没有资格来到父王面前的，因为我们的王储做了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是王储的人，是因着他的身份使我们能够来到父王的面前。然后我们求什么呢？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和行在天上是一样的，能够通行遍地。当然，我们有这个愿望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先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在他面前敬畏他、顺服他，使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和像在主耶稣身上那样子，是我们顺服父而不体贴我们自己的人的情欲、人的意念里边的东西。亲爱的圣天父， 我们众人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乃是因谁我恩主耶稣基督他的大爱，他宝血的救赎，今天是我们有机会有这样的资格进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神，我们在这里求你苏醒，帮助我们苏醒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了解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使我们认知我们自己的身份，好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世界具体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好以怎样的心态，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来成为我们的立身之本。父上帝，求你饶恕怜悯我们曾经何等的无知、软弱、失败，甚至是悖逆。如今我们在你真理的光中得蒙光照，使我们的人生得以归正。主啊，使我们不至于废掉了你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个极大的怜悯。主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主啊，你所差遣的圣灵不断的在我们中间运行，不要因为我们的软弱而丢弃我们，而因着你的怜悯大爱继续的在我们身上施恩，直到我们有一天能够合乎你的心意，能够配得与我主耶稣基督同在，直到永远的永世里头。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还在世上有未完的使命，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所托付我们的事上忠心。主啊，使我们因着爱我主耶稣基督来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